好，我们开始旧约概论历史书的第六堂，是撒母耳记下。那撒母耳记下呢，是先知拿单和加德所写的。撒母耳记上的前面一到二十四章是撒母耳所写的，好，那撒母耳记下都是先知拿单和加德所写的。在希伯来圣经中呢，和撒上原来是一册，好，那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前1056年到1018年，那地点是在耶路撒冷。那撒母耳记上是着重在一个过渡时期，或者讲到过渡的王朝，那特别这个王朝呢就是扫罗的王朝，那他整个的历史过程哈，那他也讲到大卫，那进到大卫的王朝，但是是在他早年他的被遭、他的遭难、他的逃亡等等的，那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哈。那撒母耳记下呢是着重大卫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他治国的事迹记在他登基作王和在他神面前所受的对付。使徒行传3:22，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神寻找了一位是合他心意的人，是要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君王是合神心意的，神能够借着大卫让他的王权能够统治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在撒母耳记下呢，他的要职第一个是牧养，牧养，第二个呢是在耶和华面前，第三个是做王，好，做犹大人的王，做以色列的王。那要节呢，撒下5:4和5节，这边说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他总共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王，犹大王，所以在希伯伦是做一个地区的王，是不是全以色列的王，是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呢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33年，所以他这边加起来在位40年。那5:12，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8:14，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看见这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神与他同在，所以神让他无论往哪里去他都得胜。所以从一个年轻的大卫，他就能够打败歌利亚，然后呢他在亚杜兰洞这些窘迫的、欠债的、这些心里苦恼的，那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你看世界上不要的人，被丢弃的、被追杀的啊，来到这个里了，最后都变成大卫的勇士。这是大卫，然后神与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撒母耳记上记载以利是祭司，同时又是士师，但是他严重的辜负了神，在他身上整个祭司体系和士师体系都够不上神的目的，神开始来做改变，从士师要改到君王，从祭司呢改到先知，所以他兴起撒母耳来做先知。那这个先知呢的等次一直延续了1000年，好，直到施洗约翰。那撒母耳记上实际上说到转换，到了撒母耳记下，特别是讲到建立，所以上是一个转换的一个过程，那到了撒母耳记下呢，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建立，整个国度的被建立起来，以色列的国度在大卫王的治理下才被稳固的建立起来。我们刚刚讲到撒母耳记上三个人物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那撒母耳记下呢，他集中是在讲大卫。那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他是做牧羊人， 第二个时期呢，我们看见大卫他是逃亡者，他一直被扫罗所追逼要杀害他，所以他是一个逃亡者。那第三个时期，大卫做了君王，大卫做了君王。所以前面两个时期主要的篇幅都是在撒母耳记上，那最后真正做王开始建立这个国度呢，是在撒母耳记下。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零6个月，在那段时间大卫家和扫罗家是经常有征战的事，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看见在整个过程里面，那大卫他是越来越强盛，扫罗家呢是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直到最后大卫在耶路撒冷加冕成为全以色列的王，他做王有33年之久。当他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是30岁，他前后一共做王了40年。在他治理下呢，他使所有的以色列人成了一个国家，一个国度。他的版图从地中海到伯拉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过去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神的应许这时候呢，在大卫的时代都能够成就了。那这是头一次以色列人得着了他们的产业，所以大卫的王朝是真正的得着了应许的产业。那我们刚刚也讲到，整个撒母耳记呢是一卷书来看的话呢，所以前面撒上一章到第一章到第七章是撒母耳的治理，然后撒上呢第八章到第十五章是扫罗的王朝，然后大卫的王朝在早年是撒上16到31章，那在撒下我们看见他真正做君王。来治理是第一章到第十章，是一个兴盛的一个时代。然后他在11章到20章呢，我们特别看见大卫的失败，那非常可惜的失败。那最后21章到24章等于是一个附录，啊，我们就一起来把这个内容来一起来看一下哈。撒母耳记下呢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讲到大卫的兴盛，讲到大卫的失败，讲到大卫的余事，就是附录，就是他其余的一些的事情。所以第一章到第十章是他的兴盛。我们从年轻的大卫，你看见他身上有这么多的优点，那他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他能够把这些在亚杜兰洞的这些变成大卫的勇士，然后征战他得胜，神与他同在，他最后呢能够得着这个国度。那首先在一开始的时候就看见扫罗他的儿子约拿丹的死，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那我们知道大卫跟约拿丹是非常友好的，有这么一个非常深的这个友谊的关系，所以他对于扫罗他是因着他是受膏者，所以他不敢来伸手来摸他。那扫罗跟他儿子死的时候呢，所以他做了一个哀歌，那叫做一个公歌，他来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公歌，写在亚撒尔书上。歌中说，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所以你看见大卫他的心啊，他不是说你是追逼我的，你死了我要高兴才对，不是，所以他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大卫受膏，撒下2章11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那第三个呢，2章12节到10章12节，我们看见这个内战，就是他的大卫家和扫罗家的这种征战。那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第3章第1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 扫罗家日渐衰弱。那这个呢是一个当时候征战的情形哈。那所以呢到了第五章，大卫原先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到了第五章他受膏做全以色列的王。第五章第二节说，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整个以色列的国度从这时候真的开始哈，从希伯伦一个地区的王到整个以色列的王。那这是在第五章里面他们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第五章讲到大卫与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耶路撒冷原本也不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地方，但是呢神要他的子民立一个地方，然后最后要建造圣殿，他们能够来到那里来敬拜神。大卫有一个看见哈，所以他认识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你看见这个城呢，在今天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更不要讲说多少诗人所看见的，他所预表的属灵的意义啊，讲到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讲到启示录最后说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这些都是圣城所预表的。我们看见大卫呢，他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在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在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大卫住在宝藏里，给宝藏起名叫大卫城。所以一个是耶路撒冷，然后呢有一个地方是锡安，是他其中的高峰，好，然后在那边呢有大卫城，是大卫的宝藏。那我们看见他这边讲到耶布斯人是取笑大卫，好像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就必不能进到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属灵的征战来讲，很多的时候属灵的瞎眼，属灵的软弱哈，那让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仇敌，我们先把这个赶出去。那大卫他是一个勇士，他能够征战，能够得胜，他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第五章第四节说，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所以神的同在是一个关键，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后面呢你看见他发生了很多的失败产生的后果，因为在最终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带来许多的因着犯罪他所要面对的啊各样的痛苦啊各样的失败的情形。那第六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哈，我们看见大卫他运回约柜，他认识到约柜的意义，他认识到约柜的重要。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厄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冈上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亚比拿达的两个儿子乌撒和亚西约赶着新车，好，他们还用一个新的车，然后呢 是要来这个运约柜的哈，但是我们知道约柜是必须用抬的，不能用车子运的，过去都是祭司在抬的。那所以呢，他们虽然心是好的，要把它迎来哈。那你看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造的各样乐器和琴瑟鼓拔筒作乐跳舞啊，所以他们是非常欢乐的要把约柜迎回来，那这个极力的跳舞极力的奏乐哈，然后在那里迎约柜这件事情。那到了拿梗的禾场呢，因为牛失前蹄，乌撒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我想这也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哈，你看约柜要倒了，他去扶，那不是一件做的也是好像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对不对？那但是呢，在属灵的原则来讲，神不要人的手，你来帮忙。所以呢击杀乌撒，那他们一看见就害怕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就一下子就不敢把约柜再接回来了，就把它放到俄别以东家里面。那在俄别以东家里面停了三个月啊，神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并没有说约柜到哪里去，像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去就带来很多的灾祸哈。那他们本来要迎回来，结果一个人要扶，结果乌撒就被击杀了哈。所以他们害怕，他们知道说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那怕说把他迎回来呢，结果也产生了这很多的灾害，就把他放到俄别以东家。那反而俄别以东呢，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那大卫一听到啊，他就去欢欢喜喜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抬到大卫的城里。这一次他就认识了哈，不能再用什么牛车啦新车的，他要用抬的哈，把它抬回来。那我们在诗篇132篇第六节，这是大卫的诗篇哈，那他就写到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里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那这个看见认识约柜是大卫他里面的一个开启哈，所以你看见他在诗篇写的时候，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里就寻见了。他不单要把约柜迎回来，他有一个帐幕叫大卫的帐幕，那约柜呢是在这个帐幕的里面。然后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一段圣经哈，大卫有意要为神来建殿哈。大卫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仇敌扰乱。那时王就是大卫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我们知道大卫的心是好的，他要为耶和华为神来建圣殿。那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先知也拿单也对王说，照你的心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是我们在历代志上28章第2节，大卫他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应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因为他流了人的血，他是战士，所以神不让大卫来建造圣殿， 他把建造的这个使命呢是交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交托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上下第七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说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所以大卫他有心为神建造一个殿，或者讲到一个家，好，神就告诉他说，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那整个来讲，我们知道，那这个预表啊，神的殿、神的圣城，其实都是预表到神的教会。那神与大卫来立约，好，因为神看见他的心，他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你从读到这个地方，你觉得说，这真是一个太完美的一个人。哦、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的勇敢，他的对神旨意的认识、这么完美的一个大卫，好像各样的才华他都是很全备、他文武双全、他又是一个美歌者、他又各样的乐器，哎呀，你很难想象、这么完美的一个大卫。到了十一章跟到二十章特别就讲到大卫的失败，而且这个失败是失败的非常的可怕的一个失败。那我们在十二章第四节啊，十一章第二节，他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你看太阳平息了他才起来，这个时候大卫呢可能他已经放松了、已经放松了。他在平顶，在王宫的平顶上，他会去看这个妇人在沐浴。那他差人打听呢，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所以人家已经告诉他了，这个妇人呢是别人的妻子，别人的妻子。你看大卫他去差人将那妇人接来，那是他的月经才刚才的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那结果呢，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你看大卫他下面做了什么，这是第一个犯了奸淫的罪，对不对？他把别人的妻子等于是说把他强占过来、那不止这样哦，因为要掩盖他所犯的这个罪，所以大卫呢他召乌利亚来，因为他的妻子怀孕了嘛，但他一直要乌利亚回家去啊。那如果今天他回家去了，然后呢他太太怀孕了，别人就没有什么话讲了，对不对？可是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人，非常忠心的人。那大卫召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的面前吃喝，使他喝醉了。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他还没有回到家里去。那大卫呢，试了几次，他觉得真的是没办法了，因为乌利亚这么忠心的一个战士，他在战争中啊，在这段时间他就是不回家去。所以大卫就怎么样呢，他写信给约雅，交还是交乌利亚带去的、把这个信交给约雅。那他信里怎么写的呢，他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急血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非常的可怕的一个诡计、就去打仗的时候到危险的地方，那乌利亚上去了呢，其他人就退下去，他目的是要什么，要乌利亚被杀，是借着这些敌人的手来把乌利亚给杀掉。那这是大卫的诡计。那城里人出来和约雅打仗， 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人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你看大卫犯的罪，除了犯的奸淫罪，他还犯了什么？杀人罪。哇，这些都是不得了的，不得了的。所以拿单呢，这个先知对大卫说，他讲一个故事，在第十二章第四节，他说有一个客人来到夫妇家里，夫妇舍不得从自己羊群牛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那这个妇人呢，她有很多的这个牛群羊群啊，但她舍不得，她把一个穷人的羊羔把它拿来，然后给这个客人吃。那大卫呢，他一听呢，他就非常的恼怒，一个有钱人有这么多牛羊，你舍不得，但你把一个穷人的一个羊羔把它拿来，然后给预备给客人吃。当大卫在恼怒的时候，他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悯的心。所以你看大卫呢，他在讲的时候他是非常真心的，他的怒气也是非常真实的，他打抱不平也是真实的，这个人该死，他要还报四倍。那下面一句话是拿单说的，拿单呢，他用这个故事要来点名他，他说你就是那人，你就是那人。所以一下子你看大卫有多少的兵妃，他有这么多神给他的，他去抢乌利亚的妻子，还把乌利亚给杀了。那神在这里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家也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不以为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看神，你若不足的以为不足的话，我就加倍的还赐给你。这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对大卫啊，那个恩典，那个丰富啊，神所给他的是太多了。好，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其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乌利亚，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以及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这个审判是非常严厉的审判，非常严厉的审判，告诉他说刀剑必不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家。所以神本来跟他有很多的应许，神与他的同在，然后神给他的保护，神赐给他的这些丰富，但是呢，当他犯了这个罪以后，有非常严厉的审判。那我们看见诗篇第五十一篇是大卫的认罪悔改诗，那这个诗呢，也是整个我们看见在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诗篇，也是教会历世历代很多人从大卫的这个诗篇里面来得帮助。他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所以你看大卫他犯了罪，他有一个真实的悔改，是不是真实悔改以后呢，这个刀剑就会离开他的家了呢？也没有。很多的罪我们跟神之间你可以认罪悔改，你知道在神面前我们的罪得着赦免，得着洗净。那但是罪所带来的后果，带来的审判，带来的刑罚，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好，所以最好的逃避的方法不是逃避，就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伏在神的面前，这是最好的一条路。那我们看见这个诗篇里面，他作这诗，他交与灵长，还要灵长能够唱，让以色列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他没有把它隐藏起来。但他这个歌的内容是什么？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 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一面他的祷告，这个罪在神面前能够得着赦免，能够解除他的罪，能够洗除净尽。但是另外一面呢，他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另外一面他知道神给他的这个审判刑罚，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他讲到说神的判断是公义的，判断我的时候是清正的，你在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神的责备是公义的，神的判断呢是清正的。所以下面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所受的这些审判啊，这些审判，他跟拔示巴所怀孕的那个孩子啊，那结果呢，我们看见拿单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重病，到第七日孩子死了。那这是第一个，刀剑没有离开他的家。那第一个呢，在罪恶中他所生的这个儿子就死了啊。那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那第二个生的儿子呢叫做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那我们看见大卫很特别，他在儿子生病的时候呢，他在那里进食，他在那里不断的祷告，人家怕说儿子死了不敢告诉他，想说儿子还没死呢他是这样子，但如果死了呢他是会更伤痛啊，或者是怎么样。那大卫他看出来了，他问他们，他知道了，那他反而起来了，那他开始好像恢复正常的生活。这是大卫他服在神大能的手下，他想说儿子还没死的时候，或者他这样做神会怜悯，儿子已经死了，他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神的判断是清正的，那神在他的身上，他认识到因着他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呢他的悔改，我们也看见神还是祝福他再生一个儿子，就叫做所罗门。但是呢整个你看大卫的这个家族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十三章，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叫做他玛，那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他，所以呢这个暗嫩呢结果就欺负了这个他玛。那这个另外的一个就是亚沙龙的这个妹妹他玛的哥哥呢就是亚沙龙，那亚沙龙知道了，然后他弄了一个诡计，特别就邀请这些大卫的这些儿子们，然后呢他吩咐仆人说，你们注意看暗嫩，就是大卫的儿子，饮酒畅快的时候，我对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你们只敢壮胆奋勇。那最后真的就亚沙龙就把暗嫩给杀了。好，这个消息传回去呢，大卫本来以为他所有的孩子都被杀了，后来才知道只有暗嫩被杀了。那但是跟亚沙龙之间呢，这个儿子呢之间呢就产生了一个间隔。那后来当然我们看见有很多故事，那我们在14章25节他这边讲到说，以色列全地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得人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哇，那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一个人，从脚底到头顶是毫无瑕疵，他这么得人称赞。那他呢也用很多的诡计要笼络人心啊，因为他想要做王，他有另外一个这个计划。 到了十五章第十节，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的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希伯伦做王了，做王了。”所以他自己后来呢就做王了，然后就要去追杀大卫，追杀大卫。那大卫呢，在十五章三十节，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你看，一下子大卫这么强盛的一个君王，他的版图这么大，但是一下子他变成什么？蒙头赤脚，他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也在叛党之中随从亚撒龙。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那这些亚西多夫就是也是一个谋士哈。那十八章第九节，那我们看见这整个当中有很多的内容。好，大卫他被对付啊，他受了很多的苦，他被像示梅被这些人所这个羞辱哈，所骂。但是大卫，你看见他在这样些苦难当中，他真的是生命伏在神的面前。那他也从这些环境的里面，我想也是借着十字架在雕刻他，在建造他。好，那这是大卫，我们看见一面失败是件非常可怕的失败，但他的悔改，他伏在神面前，他在环境的里面让神做更深施加的工作。他说最后我们看见那多少的诗篇是从大卫苦难中所发表出来的。好，那亚撒龙是大卫的儿子，我们知道说他的头发是特别的浓厚哈，是他的很大的一个特点。那他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撒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呢便离他去了。本来他可以夸耀的哈，人家所称赞所羡慕的，今天呢反而让他被缠住哈。然后呢约押拿兵器的十个少年人围着亚撒龙把他杀死。所以你看见暗嫩是大卫的儿子被杀了，对不对？被亚撒龙等于杀了，那亚撒龙呢也被杀了，还有大卫的这些儿子所遭遇的这些事情，好，一样一样的，都是看见说，因着他的犯罪所带来的这些后果，好，带来的后果，好，所以这是十一章到第二十章是大卫的失败，啊，我们最后。二十一章到二十四章好是大卫的余事。那大卫谢恩作诗，二十二章第一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那大卫他是一个诗人，那他很多从里面的在环境中在患难中的发表，在得胜时候的发表。第五十节，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是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那当中还有很多哈，有很多关于大卫，我们了解他的这个过程之后，你再来读诗篇，你觉得真是非常宝贵哈，摸到很多他在患难中所得着的那个属灵的生命。那大卫临终之言在二十三章第一节，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是雅各神所高的，做以色列的美歌者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小论小谕我说， 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光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那最后我们在20章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大卫数点以色列百姓。其实他的将军也告诉他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但是呢他的大卫的意思，他要数点，很可能他在数点的里面呢带着他深处的那个骄傲，并不是神命令他去数点。我们看见民数记那个两次的数点，两类的数点，是神叫他们去数点，每一个数出来的讲到他们的生命是如何，讲到他们的职分是怎么样。但是大卫的数点若是为了炫耀他的自己，他有多少的民，多少的军队，那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大卫自己知道，24章第10节，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了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所以神就有审判临到，叫他选，有三个不同的审判，是饥荒呢，是瘟疫呢，是被仇敌所杀害呢。那他伏在神的面前，那瘟疫临到以色列的百姓，那大卫看见面命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夫家。当日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因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之中就止住了。所以我们看见很重要，大卫他自己里面自责，然后呢他认识到要筑坛，把自己放在一个位置上，先来要献在神的面前。那因着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得着了一个地方叫做亚劳拿的河场，亚劳拿的河场。那最后这个地方跟圣殿建造的地方就在这个地点。所以你看见这一个经历呢，其实对大卫来讲也一个很深的属灵的经历。好，那他到最后他愿意把自己放下来，然后这个地点他献祭，这个地点成了建造圣殿的一个地方。好，那感谢主，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好，真的非常精彩。好，我们回去自己可以再去好好的读一下。那有一个作业，请列举撒母耳记中的重要的人物，那简单写出他们身上的一些特点，不用写的很多。我想我们读过以后大概就可以把他们身上的一些特点把它写下来。好，那我们这堂课就停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做一次的祷告。主，我们是在看见你所兴起的器皿，我们在撒母耳的身上，我们看见他真是借着祷告叫以色列全家都来归向你。主啊，他所做的，主，我们的心只有向你来敬拜，从一个时代带进到另外一个时代，真的叫我们认识只有你是我们的王，只有你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在大卫身上，主，你是在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啊，在许多的完美中，但是大卫他也是一个人，他曾经怎么样的失败软弱，主啊，但是他愿意回转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的心只有向你敬拜，从各样的苦难中，主，你在那里来建造他，来得着他，他想要为你建造一个殿，主，你正是为他建造一个家，主，你在他身上你要做成荣耀的工作。今天我们读这一些主你的话，主，你在我们的里面向我们来开启，向我们来说话，直到你的心意也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主，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